请大家低头我们做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我们应该要藏在主的话中，是的主，真是求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力量，也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真的是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啊，能够领受神的教导，也能够真的是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啊，真是表现出来。求神真的是把我们教导我们来上这门啊旧约概论的课，我们并不是只是想要知道一些旧约的历史，我们来是也不是想要知道一些旧约的知识，我们是真的是希望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能够带领我们，真的是能够啊经历那些啊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跟神的关系，也能够让我们啊与神啊也有同样也有美好的关系。现在求神继续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我们今天上这门课，向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在这开始哈，因为今天的讲义非常的多哈，也是有大概11个 page， 所以我会讲的比较快哈，那么希望大家能够 catch up。好，第一个我所要跟大家所要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要读旧约？为什么要读旧约呢？其实很简单哈，我这边列了5点哈，我列了4个大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没有旧约呢，圣经就不完全啊，因为如果说我们废弃旧约的话，你在那个。在我们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人叫做马西安呢，他自己印了一本圣经，他这个圣经呢就把所有的旧约都辞去，然后把圣经里面旧约有关的那些比较不觉得他觉得不对的，他也把它除去，他就变成一个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所以他就出去，所以就是马西安他出了一本书和马西安。那么后来呢我们教会觉得这是一个异端啊，我们又应该接受整个旧约跟新约啊。他们那个时候甚至罗马书他这个保罗的书信他接受，然后是福音他接受，然后好像有些书卷他就把它剔出来，好。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旧约跟新约都要一起哈，因为没有旧约啊，圣经真的是不完全。好，我上一季我教罗马书的时候，在罗马书里面有66次引用旧约，好，引用旧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保罗他自己对圣经的看法哈。那么其实呢，另外一个就是旧约呢，它里面呢蕴含了神很重要的启示啊。如果你不读旧约的话，你不知道这个基督来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基督为什么要来啊，都在旧约里面都已经启示告诉我们基督来的目的啊。所以我们读了旧约，我们更清楚基督来到他的救赎啊，他完成了这个救赎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定十字架，十字架七年，我们上一代这个我们受难节的特别崇拜，我们几个牧师都讲，其中他讲了一个叫成了，对不对？他成了呢，其实就是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好，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是在旧约，从旧约就开始的。另外呢，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呢？旧约是应许，新约是盼望哈。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图哈，旧约是一个 foundation， 是一个 base 哈。如果说把这个 foundation 去掉的话，这个新约就会垮掉哈。所以旧约跟新约是一个完全的。那我们再好，没有旧约，圣经就不完全哈。新约不能取代旧约，而是接续旧约哈。我想当一个刚信主的人，我们最初的接触点是耶稣，好，我们信耶稣，对不对？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基督徒一定叫你先读约翰福音，对不对？当你明白了这个神的救赎、神的爱、神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农牧师也讲说，我们至少 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要背熟啊，要不然你怎么样跟人家讲这个福音哈、啊？那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啊。那么神为什么要来？这整个的来龙去脉都记载在旧约里面哈、啊。还有第二个，新约中每一卷书呢，皆有引用旧约哈、啊。所以你若读新约的时候，你看不懂，读不懂，我就会讲了，不读旧约会看不懂新约，因为新约里面有很多地方是引用到旧约的哈、哦。所以呢，你要对旧约有一个明白。另外，旧约中差不多每一个经卷皆被新约引用，哈、哦。所以旧约里面每一个经卷，你都要知道它这个经卷说什么。中间有很多的话都被保罗所引用，还有四个保罗的四福音书里面都会引用，还有彼得前后书啊、犹大书，通通都有引用到旧约哈、啊，约翰约尔三书哈、啊。只不过说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明白，如果说你有比较好的圣经，比如说像我这个圣经祈祷本的话，或者有串珠圣经啊，它就会有个小注，它告诉你，哎，这句话是从旧约哪一个解书里面出来的，好、啊。是这样子，所以如果说真的是要读的话，买读一个串珠圣经，或者是有这种注释的圣经会比较清楚。那么另外旧约呢，它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哈。这我列了这个八点哈，我想我们在整个这个旧约概念里面会讲，好，所以我就很快的把它过去哈。它主要旧约呢，是讲到神。啊，神的一个属性啊，旧约里面很特别。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看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啊，就看到一个荆棘在燃烧，啊，然后他跑过去看，就有声音跟他说，把鞋脱下来，这是圣地，对不对？然后神呼召摩西要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那么。摩西就问说你是谁，那么神就讲了一句话，他这讲句话我们中文翻译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啊、其实呢圣经的原文呢就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我就是我 I am， 他就说 I am 是这个意思、啊、但是 I am 是什么意思，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大的意思，就是这个神。然后还有我们如果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会把人改名字，亚伯拉罕原名叫亚伯兰，神又把他改名叫亚伯拉罕，就说他是万国之父啊，对不对？另外我们也知道那个雅各改名成什么以色列啊，都是有很特殊的意思啊。如果不懂旧约的话，你根本就 lost 掉它这个原这个特殊的意思在里面。另外，第二个，人是罪人，需要救恩，在创世纪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哈。这个在我们在七宗神学里面也特别讲这个罪的问题哈。那么我想这边有没有人读，有没有上过这个刚刚才在玩的创世纪有没有？哦，有，蛮多的哈。所以到时候我不会讲的太详细，我很快的带过去哈。那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讨论就是。好，第三个呢，人是圣洁的，要审判人的罪，这都是一系列的哈，都是一系列的。从这个开始，第一个神要彰显他自己，神的创造；第二个呢，神创造人之后，人犯了罪，犯了罪事之后呢，神呢就开始，因为神是圣洁的，他对罪。他没有办法，没办法容忍这个罪，所以他就想出一个办法。但是神呢，他也是爱，他为了他所创造的人犯了罪之后，他就用另外一个，他又赐下了救恩。好，这个救赎的计划，其实在创世纪就开始了。所以整个救赎，我们说这个救恩呢、啊，从创世纪就已经开始。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整个救恩的计划，然后到最后耶稣基督来还成就了这个救恩的计划。那么 我们因信得救，不是因
行为得救。
哦，我在上一节的主日罗马书里面，我特别讲到哈，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呢，不是在新约里面，是在旧约里面，在创世纪亚伯拉罕里面就已经讲到了哈。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也讨论到，就是以色列的问题。在以色列是神的选民啊，是神特别的选民，是神救赎世人的媒介。还有整个的历史，我们如果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我们把旧约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整个的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好，神掌握整个的历史。好，神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的干预，都有他的参与。好，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面。好，这是我们读的旧约。另外，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好，为什么有两个约？有一个旧约，又有一个新约啊。实际上，旧约呢是应许啊，是盼望；新约是应验，是成就哈。旧约是神对世人的一个应许，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这个旧约呢，这个应许在新约里面才成就啊。那么很重要的一句话，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话呢：新约呢在旧约中是隐藏的。但是呢，这个旧约呢是在新约中彰显出来，也就是说，旧约跟新约呢是应该是连贯在一起的。有新约的很多的道理都在旧约里面，那么旧约呢只不过隐藏在那里，但是到了新约之后，就把旧约的一些应许在新约里面彰显出来。旧约呢，特别讲到是神为我们 God for us， 好，神有很多的预言、预告、哈、预表等等。新约是神真的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新约是 God with us，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旧约呢是神为我们设立了很多，那么神也参与啊，变那个整个的旧约的计划。那么新约是成就了神的计划，也是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还有旧约，这是一些例子，旧约是一个模子啊，新约只是它的一个塑像，就是。也是基督就出来了哈，基督为圣经啊做见证，圣经也为基督做见证。我们下面我们会讲到哈，旧约圣经对新约信徒的作用啊。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这里讲，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哈。所谓律法呢，律法他们在旧约里面整个旧约摩西五经就叫做律法，叫做 Torah， 就是律法。那么律法的总结，所以这个律法这一节就在基督的身上。好，这是保罗所写的。另外在罗马书第十五章这里讲，从前所写的圣经，在新约里面凡是提到圣经都是旧约，因为在新约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出来，所以在那所有新约里面所讲的圣经都是旧约圣经，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那我们刚才讲的旧约是给我们的盼望，所以这个教训旧约呢真的是教训我们，那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一节，他们遭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做末世的人。那你看哈，旧约哈，你如果看旧约的话，如果一个写历史的人，旧约有很多很残暴的事情，有很多不正当的事情，比如说大卫犯罪的事情都写在旧约上面。如果说是一个写历史的人，你会把这件事情写上去吗？
如果是官方的话
不会有，官方的话都是歌功颂德的事情，对不对？好，所以旧约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是一些我们看起来做不好的事情，但是呢这里特别讲这些事情呢都要我们作为借鉴，所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可以真的是好像一个镜子一样， 真的是读，我们如果说以读历史的角度来读旧约的话，我们说以史为鉴啊，我们中国人讲说过去的历史，我们也知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哈，一定会有过去的事情还会不再的发生，不断的发生哈，不断的发生。你如果看新闻的话，就知道常常报的新闻都是几乎都类似的，都是同样的事情啊。所以过去的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见解啊，那真的是我们读了旧约，对我们来讲，对我们在新约这个时代人也是一个见解。所以旧约圣经不单是为以色列而写的哈，所以也不要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旧约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们没有关系。旧约对我们来讲，也是为我们信徒所有的信徒来写的哈。保罗论旧约圣经啊，保罗特别对提摩太，在提摩太啊后书。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保罗特别在提摩太后书里，特别劝诫提摩太特别提醒从提摩太关于这个圣经这也是我们常常所提到的哈。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哈。我们从第十五节好了，该怎么样？十五节，同事，对不起，从第十四节好了。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随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诸德，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啊。提摩太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提摩太是保罗属灵的儿子啊，所以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呢，就是要教导提摩太，他把他自己所学的都教导给保罗，让保罗呢再去教导别人，所以他特别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特别教导保罗怎么样去读圣经。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他是非常熟读圣经的，保罗他自己是近前的法利赛人，他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那么这些受教读的都是什么？都是旧约的圣经。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用了非常多的旧约的圣经，到各个都把圣经来引用。所以那保罗在这里也教导提摩太怎么样读圣经，所以这旧约圣经呢是神的默示，所以圣经还是旧约新约都一样，都是神所默示给我们的，都是神的话。旧约圣经能赐人得救的智慧是在第三章第十五节。旧约圣经是有益的和装备信徒行善的第十七节。旧约圣经是容易明白的因为在三章十五节呢，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我想我们很多上过主日学的主日学教导都是什么？圣经故事，圣经故事从哪里来？都在旧约里面，对，都是圣经故事。所以其实旧约读起来很容易读，因为很多的圣经的故事，很多故事。但是呢，我们不要背这个故，不要只读故事而已，我们要把故事背后的意思，故事对我们的教导来读进去。所以我们有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有些小孩子叫他们从小就上来教会主日学，但是这些只是一些圣经的故事，圣经的故事听起来是非常好听，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知道很多的青少年进了大学都流失掉了，85%都离开了教会，这是很 sad 的一件事情。 他们虽然从小听了很多圣经的故事，但是呢他们没有把真理听到听进去、哦、所以我这一堂课我不会讲圣经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圣经的故事，我是把神的话圣经的真理它故事的背后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所以好提摩太的母亲他的祖母啊都是啊明白圣经的齁、哦、其实父母亲的教导对儿女的教导非常的重要齁、哦、我们知道他们台面 club 他们是有读圣经的齁、哦、不但读圣经还背圣经，有一个金句卡齁、哦、每天要读一句圣经齁、哦、父母亲带孩子读，我觉得这非常好。旧约圣经要合宜应用啊，这在提摩太前书啊一章八节齁、哦，就跟我们很多人哈，常常把旧约的事情拿到我们这个现代这个社会，但是我们要思想一下，旧约写的时候1000多年前写的，他那个时候有他的历史背景，有他的社会的背景，好、哦，所以他这样写有他的原因。那有些事情在我们今天新约。不见得一定要用得到，好、哦，比如说献祭，好、哦，它规定很多献祭的条例，但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基督徒做献祭啊，杀鸡宰羊，有没有？没有，我们都不献祭了，因为圣殿已经不存在了，啊、哦，圣殿被毁了。那但是呢，它献祭背后的意思，神教导的意思还在，我们要学习那个献祭那个行为的背后。神给我们的意思不是献祭这件行为、哦、所以我们要分清楚、啊、所以我们要用圣经的时候要合宜、啊、要使用。另外旧约圣经要宜读、哦、要教导、啊、所以我想都知道所有的圣经都可以拿来教导、啊、逐日讲道都是教导、啊、所以刘牧师常常也引用很多旧约的圣经来教导。旧约的圣经要按着正义来分解、啊、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按着正义分解圣经、啊、这个不容易，是怎么样按着正义来分解圣经，这个真的是要很清楚明白、啊、很清楚明白。那真的是我们现在所碰到，我等一下会讲到读旧约的难处， 我稍微等到后面再讲好了。什么叫按正义分解？大家觉得怎么？什么叫正义分解？王，所以按照正义分解哈，其实我们现在读圣经有一个难处啊，就是说所有的圣经都是翻译的，最早是啊。希伯来文写的、啊、我们除非我们是希伯来文懂得它真正字的意思，我们也知道我们读古书，我们现在读四书五经，我们还是要翻译。你读四书五经读得懂吗？那个也是差不多快1000年前的东西，所以你知道文字语言会改变当初的用法，所以必须要有解，要一定要有解释我们才能够听得懂、啊、所以按着正义分解，就是按照他原来神所教导的意思来让我们清楚明白。所以很多他们现在读旧约的话，一定要读，真的要明白要读希伯来原文，所以你才真的知道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他的教导是什么，然后才能按着他的意思把那个，有时候一个句子甚至一个介系词摆的位置，常常就把整个翻译就会不一样。所以现在呢啊，我们知道和合本呢已经用了快100年哈，啊，现在有新的翻译、啊、和合本这个新，我们上次在神学院那个特别来推荐，就是说旧约已经翻译完了啊，有新的翻译，就是说把以前旧翻译的错的地方不合现代的地方把它重新再修订一下，所以现在我们有和合本的修订本啊，那就是说以前的翻译是按照以前的时代然后用以前的话来翻译的，所以很多旧约的很多圣经的话已经现在都不用了、哦、都不用了。 圣经叫有一个字叫游行，我们现在游行的意思已经改变了，我们游行是示威的意思，那个时候游行是这个就在街上走路的意思，好，所以那意思都改了，好，所以就把一些意思把它翻过来，好，所以读圣经呢，除了读最好是读原文，那你没法读原文就读不同的翻译本，所以有各种不同的翻译本，可以读英文的话就读英文哈，对我们会比较有帮助。好，我们下面再看这个基督怎么样论圣经哈，保罗和耶稣对旧约圣经的诠释哈，我们先看一下，对不起啊，对，基督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论旧约圣经哈？耶稣基督呢，最主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要成全旧约圣经。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这里讲说，莫要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自己来，他就是要成全整个旧约的教导。哦，他自己他的来的目的就是要成就所有旧约的应许。好，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另外，旧约圣经是为他做见证。我们看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节，所以讲，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所以我们也知道，整个旧约实际上就是要讲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要从耶稣得到生命。所以其实我们读旧约呢，我们要在旧约里面寻找耶稣，然后从当中呢，我们知道如何得到生命，因为整个旧约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另外，旧约圣经预告他的受苦和复活哈，并按照习惯把旧约圣经分成三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那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里说哈，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同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哈。这是耶稣复活以后对他的门徒啊所说的话，他花了四十昼夜跟他们讲解旧约圣经，好，凡旧约圣经上指着他所有的话都教训他们，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耶稣他自己对旧约非常的熟悉哈，他非常的熟悉。那么这里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讲，这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图表，旧约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呢，这诗篇呢就代表圣卷，这也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怎么样把旧约哈把它归类的。另外，以旧约圣经来印证他的论点哈，以推罗和基顿被灭来比对不悔改的罪啊的恶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我想我们就不看了哈。另外呢，引用以赛亚的预言来宣告他是弥赛亚的身份哈，这个整个的旧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预言要来的弥赛亚，好，弥赛亚。那么耶稣基督就宣告用以赛亚书来宣告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好，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 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哈。耶稣来到拿撒勒，就在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言。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会堂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哈，这里就是诗人用以赛亚讲到这个以赛亚先知的作为的时候，主耶稣就用这段圣经是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的身上，就应验在我们身上。好，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引用旧约。好，我们看下面一个第三怎么样读旧约。我想旧约不容易读，旧约太多太大，很难读哈，不容易读啊。有没有人分享一下你读旧约的一些 frustration？
太多名字，
太多名字，还有呢？啊，看着后面忘了前面。哎呀，旧约真的不容易读哈。怎么样读旧约？我想我这边列了九点哈。读旧约呢，第一个你要认识神的属性，看看神在旧约里面有哪些作为。啊，其实旧约在 very critical 的时候，神都出现。啊，神就是旧约的神。哇，神不是单单只是旧约的神，我讲错了。神在旧约里面记载了很多他多次跟人的关系，啊，他多次 来干预跟人的关系。啊，这个神跟人沟通的历史，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神跟人怎么样沟通啊？那认识神的选民以色列啊，神借着以色列所传达的信息，神救赎的计划，另外预言弥赛亚的降临，神用神迹表明他自己，旧约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哈。其实神迹呢，就是神的大能哈，神用他的神迹奇事来进入人间来做一些干预的事情，为了表明他自己的能力哈。那么还有一个哈，旧约呢，第一个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就是说渐进式的一个启示，好，它是慢慢神就是慢慢借了一些历史，借了一些事情，把他自己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让我们知道，这所谓渐进式的启示。这个启示呢，你是只读旧约创世纪还不是很明白，读出埃及记稍微懂一点，然后要读到生命记立位记，然后要读到列王记啊历代志，然后读到大先知书小先知，读完之后你才能够整个一个全盘的一个整体的明白神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计划不是说一次就完全让你知道，而是渐进式的，所谓渐进式的哈。那我自己，其实我自己为什么要决志信主，我是在初三的时候，我们在台湾都是有考高中嘛哈，考完高中考起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两个多月吧，那时候我已经对我已经参加教会哈，参加他们青年团契，那我对圣经呢就很喜欢读，所以在那个暑假呢，我就把圣经从创世纪，我每天早上一早就拿一本圣经就到田里面去，我们住在乡下，就开始读圣经，一直读，然后整个暑假就把圣经读完，啊，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啊，虽然有些地方读不懂啊，但是呢，当我整个读完了之后，我就知道神的心意啊，整个一系列这样读完了之后，你就可以知道整本圣经神的心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我一读完之后，那个暑假高一的时候，暑假过了之后，我就受洗决志信主。这是我自己受洗的一个经历，是把圣经，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读完圣经 才可以受洗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是我自己，我自己从圣经里面我自己的领受。这本书哈，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恩怨什么那本书啊，恩怨情仇啊，论旧约哈，这个作者啊，他所写的哈，他说读旧约的感受哈，他说读摩西五经好像吃橘子，每一小便放到口里面皆鲜甜哈，但是但不能整个吞到肚子里面，不是把整个橘子这样吞下去的话呢，你吞下去的话，你会消化不良，而且会把皮一起吃掉的话，根本就不好吃。你要一片一片的吃，慢慢的读哈。其实我很喜欢读创世纪啊，创世纪很有意思哈，每一个故事，每个神的对话都非常有意思，都有很多，你可以慢慢读的话，虽然只是一段很简单的故事，但是故事的背后有很多神的心意在里面，都要慢慢的读。他说读历史书呢，好像吃牛排一样，有血有肉啊。我们知道历史书是什么？以色列人征战嘛，哈，征战哈，进入迦南地，人征战说是有血有肉哈，叫人感受到生命的增长。读诗歌、智慧书好像吃橄榄，有苦有甘，它慢慢咀嚼哈。读诗篇150篇，有没有人诗篇全部读完呢？有哈，读懂吗？真的是读不懂啊！我自己读完，我真的不是，我到现在为止，诗篇我还是不懂，很多地方我真的还是不懂哈。然后那本书呢，他把诗篇23篇呢，用原文的方法来解释一遍，把我以前读的诗篇23篇的感觉完全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读的方式不同啊。到时候我会跟大家再解释这个啊。所以要必须要慢慢咀嚼哈，有些东西是可以快速读，像历史书可以很快的读，但是像诗篇呢，要慢慢一个一个慢慢的咀嚼哈。读先知书，他说好像吃煮汤后的骨头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先知书不好读啊，真的不好读，对啊，这个大先知书很难读。对啊，我自己对很怕怕的，我自己读。小先知书我们才刚刚上过课，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对我们这个社会啊，对蛮多啊，蛮多。但是小先知大小先知书，所以我这个讲我大小先知书，我只有在一堂课哈，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花在大小先知上，只有一次，最后那一次，好，讲是讲先知书。旧约的写作和正典的形成哈，这是一些历史哈，所以我很快的。旧约是神所默示的口传的历史，要记住哈，是口传的啊，很多事情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还没有历史，还没有文书记载的时候，是用口传的啊。然后口传下来之后，经由大概这边可能有些书的作者不知道，有些书呢。说是一个作者，那有可能很多个作者，好，所以作者很多不是很清楚。那有些书是知道是谁写的，所以大概是25到30或者是35位作者，经过大概1600年哈，用希伯来文编写而成的哈。所以编写有些书是他写的，有些书是后人编的，比如说像箴言是编的，哦，箴言里面是编的，所以箴言呢。你读箴言的时候没有前后连贯的，他的那个是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哈，他的那个他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所以是后来的人把它编成的。然后呢，最早的是写在所谓葡萄纸上，葡萄纸是一种在埃及那边有一些芦苇，我们知道读摩西读那个出埃及记，我们知道那个摩西是放在一个那个一个盒子里面哈，那个是有芦苇的草编成那个盒子，然后那个尼罗河旁边长了很多那种芦苇的草哈，他把那个草呢，把它剪开哈，把它一片一片，就像我们编篮子一样，把它编好，把它压干之后，然后写在那上面，好，这个是最早的。不过现在这种东西葡萄纸到目前已经很少了，好。然后呢，后来有些是抄录在这羊皮卷上面，所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他们的托拉是书卷哈，卷卷是把羊皮一片一片缝起来，把然后把它经过处理，然后写在这个羊皮的上面。近代考古学发现的抄本哈，最古老的哈，目前我们所知道叫做死海古卷啊，1947年的时候有一个牧羊的巴勒斯坦一个牧羊，他这个有他就是丢个石头，一丢丢到洞里面，哎，听到吭声，他一想，哎，这里面有东西，他就进去，进去一看呢，他以为是有什么宝藏，进去看有一个大的一个瓦砾哈，就是一个我们中文叫 worm 哈 ，worm 里面然后有一些那种皮草卷在里面，他们也不识货，拿出来就卖哈，卖给过路的商人。后来辗转的经过了很多，后来被美国的商人买去了哈，买去之后，后来他们发现这个是最早的圣经哈，这个是昆兰他们在那地方有一组，就是他们以色列一部叫做爱色尼人，他们是隐居在那个地方，他们有一个社区哈，这边有一个照片。就在这个山洞里面，这些山洞里面哈，好，那边很干燥，在那边很干燥，所以在那里面就保存起来。好，那么现在大部分死海古卷存在耶路撒冷啊一个死海古卷的博物馆里面。好，这个是它的残片。那么我们发现呢，死海古卷所记载的跟我们现在的圣经几乎是一样，哦，都没有变哈，哦。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哈，你就要想象他们以色列人对神的话非常的敬虔，然后他们真的是他们有专门有抄写员哈，哦，他们一生不做任何事情就是抄写圣经，就抄写圣经，所以他们圣经可以一直流传，而且没有一字不漏的将完全抄录下来。真的是我们很佩服他们这些犹太人。好，这里面除了以斯帖记以外，旧约每卷皆有残片，其中以赛亚书最完整哈。你可以上网去查哈，死海古卷啊，它有很多的资料在里面。希腊文74译本哈，这是我们目前我们天主教。或者是说一般来讲很多的翻译都是从希腊文翻成英文哈，所以那个时候呢都是最早的最完整的啊，是叫做74译本哈，它大概是在200到300年以前哈，在第二世纪200年以前，主前200多年的时候，是吧，有70个，按照传统说是犹太有12个12个支派，每个支派派6个人，就能72个人。那个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这个需要，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我们叫希腊统治了整个巴勒斯坦，然后他们就推行希腊化。甚至在埃及巴勒斯坦都是在希腊帝国的统治，推行希腊化。那么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只懂希腊文，希伯来文他们就不明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召集了这些所有懂得希伯来文原文的啊，真的是希伯来文，他们就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让他们可以推实验，所以这个是希腊文的翻译本。另外希腊这个希伯来文哈，他们这个文字我们在神学院学了一年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文他们的字母呢，他们所有的圣经呢都是子音，没有母音。好，所以它22个字母都是子音，那每一个子音呢，这个有一个叫做马索拉哈，他们有一群很敬虔的，他们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把这个子音呢，他们创了一种 叫做好像我们中文什么注音符号、哦、就把那个题上面加一些点啊，加一些符号啊，你可以帮我们写几个然后呢读起来就比较容易读，就比较好、还可以解释，他们叫做这个叫做马索拉的翻译本。好，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所有的犹太圣经就几乎是按照这个马索拉的这个译本。
像这边的话，这个字本身希望能够用到我们，那像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亚当这个字，可是这个三个字实际上呢都没有都是词的，像这个音呢是很像我们的 B 的音，可是 B 装的我们在英文里面也是词音，它没有大的底都没有，这个呢是 N 的音，它是最后的 N 的音，它是也没有母音，它像这个几乎是发音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念的时候呢，这个的话它在发音的时候，它会在这边，比如说在这边它会标注，比如说马索拉他们就比如说标注这个呢，这边就变成有 R 的音在这边。他呢甚至会经过，就像刚才从一部讲，他们很重视原文，比如说红色写的他不能改，他不能在中间去加写，那他怎么办，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字母的上下左右去标。所以你假如你讲某一本书里面看到红色跟原颜色的话，你知道红色是原文，然后呢这些写在旁边的只是帮助发音而已，类似这种方法。他说你这些反映出希伯来以色列他们正是希伯来原本的这种概念，那这一有点类似像这种情况。所以马索拉他们就是在这附近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符号在那边写，可能有这种箭头啦，一点两点三点
okay, 好，
只是用来帮助发音，并不影响原来的原本的。
好，谢谢哈。那圣经话有一句话说，神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啊，这个意思就是它这个都是很多的点，你少了一点它发音就不一样，而且意思也不一样。好，所以它那一点很小的一点呢、哦、非常的重要、哦、说神的话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大家做一个祷告。那不如我们真的满心感谢你，真的我们也知道神的话真的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我们也就是说神的话就刻在我们的心上，也让我们真的是把神的话不要从我们的心中废去，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也行在我们行事为人当中，让人家看出来我们是常与神同在，我们是活在神的话语当中。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 好，希望大家能够下一次我们一起来上个课。